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我的俗名呢叫苏明，苏联的苏，人民的民，笔名呢叫苏法龙。我是1951年出生在上海，11岁开始学画，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接近60年了。其实学画画不用科班，等于中国很出名的画家齐白石也是自学出来的。那我呢，主要跟了几个老师学油画，然后1977年的时候，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请我去做大学老师。我是没有学历的去做那个大学老师，当时在上海还是很轰动的。那我们美术系的老师呢，系主任叫孔白基，他呢在这时候在研究宣纸油画，那么我就跟他学。这时候呢，
什么叫宣纸油画呢？
就宣纸是中国画的纸，油画是西洋画的材料。然后当时是大概1977年左右呢，中国有个热潮，就是要走出自己的一个绘画风格。那么很多人就提出来，就画中西相结合的一个绘画方式。然后呢，我就跟孔老师就学习宣纸油画。然后呢，我又有一个机缘，我就感觉到这时候经常去寺庙画，寺庙里面有一些观音啊、菩萨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不明白，就去请教了一个佛学大师，叫顾康年老先生。顾康年老先生一看到我就说：“你与佛有缘，你不但要画佛像，还要弘扬佛法。”这个是当时是最伟大的是毛泽东思想嘛？我说从小受的教育的时候，我说毛泽东思想最伟大，我还要学佛教干什么？他说毛泽东是很伟大，但是毛泽东是叫人为人民服务，这个面比较狭窄。佛教是普度众生，让你成佛以后就永远解决肚子饿啊什么问题，而且普度众生，众生指的是所有的像动物啊什么的都要度他们成佛，所以呢。哦，原来我知道佛学这么有道理，然后我就去学了佛，顾康年老师就把我渡进了佛门。
九年喇嘛，九年一当，九年甘州之中的。
76年文革结束以后，就大陆文化方面很开放，大家各种画都可以表现，都可以画，所以我有机会去了敦煌，连最近几年去，总共去了3年，然后还去了其他的龙门石窟啊、云冈石窟啊，反正有佛教艺术的地方都去了。一个是临摹，一个是在古画的基础上再创造。我去敦煌的时候，因为当时候中国经济比较困难，交通也不发达，我们要坐大概是5天的火车、汽车才能到敦煌。我们背了很多画画工具，有个人送我上海上火车，背着我的画箱，我呢拿着一些生活用品。上了火车以后他就下车了，等我敦煌去了2个月回来，他说我肩膀到现在还是肿的，他就帮我背了一小段路。我是其实要背到敦煌，这是最后一层。
那你主要背了些什么东西过去？
画画的纸、画具，大概有70-80斤，你背的时间长就会很累。那么到了那里呢，那边运输不方便，就一天只能吃2顿饭，这2顿饭是吃不饱的，就是你有钱也不能给你吃饱，但因为他的物资有限，他就拿个瓢装一勺饭，一勺那个酱油，加一点菜，就是给你温饱了，反正饿不死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在那里呢享受了一种精神上面的愉悦，精神享受得到了很大的满足，看到古人可以画得这么好，我们就像猴子那样每天就是钻到那个山洞里面去，石窟里面画那个古人的佛像，然后在古人佛像的基础上再创造。
我们的不明啊，我前世的杀心。
绘画大师讲过一句话，就绘画要学画，可能和学佛学天主教要修炼一样，是苦中才能学到的。生活条件太好，经常去酒吧喝杯咖啡啊，喝杯啤酒啊， 这种人心就会散。我们在哪里就是一心一意学画。我学画的时候是有13年，每天画14个小时，365天，基本上360天一年就这么画。所以我是一心磨一画，磨练自己的绘画基本功，就钻在那个画上面，这样呢才能画出了比较高质量的绘画。其实以我们艺术的角度来看，越是古代的佛像绘画越有艺术性，越是进了唐朝的中期以后，盛唐以后，人的生活太富裕了，等于富贵很难学到道一样道理，他们画的画太富丽堂皇了，跟佛教跟艺术有点脱离了，它表现的是一种富丽堂皇的一个画面，其实应该佛教最后追求的是很朴素的一种效果。所以呢，北魏啊，隋朝啊，初唐啊，这些壁画都是非常好的。一般国外人就知道国外一些博物馆有些 很好的壁画，很好的一些艺术品，其实如果有机会去敦煌的话，中国的敦煌的壁画艺术性不会比国外的任何博物馆差。我们其实到敦煌呢不是完全临摹，而是主要的任务是在敦煌的绘画上面再创作，所以我画了一批宣纸油画佛像，也画了一些其他和佛教有关的题材的画。中国著名的权威的佛教艺术的评论家现在可能往生了，现在如果他在世的时候应该是90多岁了，他80岁的时候看到我的画就评论我的画，就是既是敦煌又非敦煌，就我们等于学的是敦煌那个科班出身，然后呢又跳出老师的那个范畴，在他的基础上再加上现代的元素，加上自己修炼，你的心修到什么程度，绘画就表现心，就艺术最高的境界其实就是心灵的沟通，跟观众画自己的心。然后呢我在敦煌那个艺术作品这个基础上呢，风格上呢，又画了个飞天。飞天就佛讲经的时候，飞天在周围飞，为佛唱颂歌，有的时候是散花，他们赞扬佛。那么我就画2007年的时候画了一幅飞天，题目叫腾飞，就是表现16个飞天的各种美好的姿态。2010年的时候上海世博会展出的时候呢，期间这个展出呢给一些有关的官员看到，他说哎呀，这幅画等于代表中国人千年以前要梦想上天，现在呢中国的飞天能够上了太空了，感觉到我这幅画很适合，就选中了我这幅画，在2011年那个神舟八号上去遨游太空17天，回来以后这幅画也蛮轰动的。
那现在这幅画您收藏还是收藏在其他地方？
原作在我这里，但是上太空因为不能放太重的东西，神舟八号只能放5000克的东西，所以呢我的画如果一幅画一放可能已经占了1000克了。那么全国有各个省市各个部委，很多部门，每个部门都要放一些东西放在里边，所以就把那幅画打印了很小，原作在我这里，这幅画打印了以后下来拍卖了好像4000万。禅意画是我自己创造的一个风格，就是把宣纸油画或者中西相结合的方式，然后表现的是中国儒释道的传统文化。禅呢主要是讲是一种智慧，是佛教里面的智慧，因为我主要儒释道中间我还是主要我是佛教徒，所以我主要画的题材还是佛教画，所以我为自己取了名字叫禅意画。 油画覆盖力比较强，所以中国颜料覆盖力比较少，而且中国颜画的颜料比较单调，那油画呢就比较表现丰富，所以把油画中间的优点和中国画的很优美的线条啊、留白啊、空间的表现啊相结合的，就会产生一个中西相结合，把他们的优点都集中在那个宣纸油画上面，产生的效果是另外一种风格。当然我绘画那个佛像画必须要如法，所以我也学了很多佛经、佛教的仪轨，那么照着佛教的仪轨画，大的东西不能有错。
什么样的仪轨？
仪轨就是一般佛这个脸的照相跟普通人不一样，佛要画出他的智慧、他的大度、安静，这种不是雍容华贵的那种，但是呢，它是一种更加不怒而威的那种庄严，要把佛像那表现出来，然后佛、菩萨、罗汉、每各种璎珞，璎珞就是装饰，就是头上面的头冠啊、颈链啊，然后他身上他带的东西啊，比如说文殊菩萨是拿着剑，骑着狮子，很多人就看不懂，一开始看到，哎呀，文殊菩萨怎么拿这个剑？其实他的剑不是跟人家打仗，而是斩烦恼。人没有了烦恼，就产生智慧了。我希望多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，把儒释道的精神传播到全世界各地，让中国人、外国人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其实现在很多社会上面有很多纷争，就是因为人对那个儒释道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、优良文化不了解。如果大家多点沟通、多点了解，就会少了很多纷争，少了很多烦恼。比如说我有一次看到个小青年，他自言自语说，我明年挣4000万就够了，当时一个人的人工大概是3000块左右。我就说，那您做甚行的？他说我是推销汽车的。我说你打工还老板？他说我是打工的。他说我4000万，1000万给我爸妈，1000万我自己家里买一层楼，还有1000万给我太太买菜生活用，还有1000万我的零用钱。他是很认真、很严肃、很一本正经讲的，不是开玩笑。但是我听了，真是心里哭笑不得。就代表现代人这个思想里面想的，第一就是钱，第二就是贪念。佛教里面讲的，人不贪念就会有愉快、有快乐。所以佛教里面讲就戒定慧，戒就是你要戒掉很多贪念、妄想、痴心，然后你戒了以后生活简单一点，然后这个人就定下来了，定下来了才能产生大智慧，想的问题才比较客观理性，比较正确。我画画以前会礼佛、敬僧、上香，然后把自己的心，就像你们这广播电台要调频的，我把自己的心里那么频调 调到最清净的这个频道，然后开始作画。所以呢，我一些朋友看得出我有的画，哎呦，你今天没有礼佛，我还没礼佛就画画，他看得出 我拜了佛以后画的画作就不一样效果。你的心到了什么高度，画就到了什么高度。当然一开始要学基本功，基本功好了以后就是把基本功放下，随心所欲的画。这随心所欲就是随着心。佛教里面的心和普通我们一般讲的心还不一样，佛教的心其实是一种大智慧。如果你有了大智慧，画出来的画就不一样。我许了个愿，我在有生之年为座寺庙贡献佛像画。我到现在已经画了 六夫人。前两天去了墨尔本一个将要建造的一个寺庙，叫药师禅院，他们到时候可能也会要我为他们画一些佛像壁画，希望我把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佛教的壁画传到墨尔本，跟墨尔本的民众大家结个缘，希望大家能够多些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，然后对中国有个更深入的认识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 SBS Mandarin。